书接前文。
哎呀，这一到了天朝门外，围观的老百姓大伙掌声雷动，多少年来没见过这精彩的场面，那人是拥挤不到，自动闪了一条道路，让这个队伍在人群中穿过。可是在人群之中呢，还站着个高个的老头，这老头个比那男状元还高呢，眼睛不太好，得离近了能看见，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穿的衣服都挺干净，穿双新鞋。这老头笑逐颜开，探头缩脑在这看新戏。您还记得吗？在这个书一开始的时候咱就说过，六朝居有个盲人老头领着俩姑娘在那卖叉，遇上个念书的无赖叫张炳元，点唱听完了不给钱，哎，就是那个卖唱的那老头，这老头叫杨文福。有俩姑娘长得都漂亮，一个杨长妹，一个杨水娇，现在聚在东王府，是九千岁眼前的红人。可老头呢，自从天兵进城之后被编在排围馆，他也进了馆了，这馆里头25个人，因为这个老头忠厚善良又勤快，被大伙推选为排围馆的馆长。这官职啊，等于两司马，管着25个人，那也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这个杨文福啊，一辈子没得好，缺吃少穿。自从太平军进城之后，他入了排围馆，有病有人给看，花钱用不着，国家发放粮食，天库里给粮给盐给穿的，到处发放。哎，这老头心里踏实了，由于这一痛快眼睛也见好，有大夫及时给调治，就这么他这个眼睛啊，有打什么也看不见，到现在离近了还能看见了，那身体也发胖了。现在排围馆也放假3天，杨文福一想，我也到街上溜达溜达，换套新衣裳。老头听说今天下午怎么的，状元游街呀，哎呀，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苦读寒窗啊，不说头悬梁锥刺股差不多少，结果一事无成，气得把眼气瞎了。哎，我是没做到啊，人家有人做到了。我开开眼，瞅瞅男状元是什么样，女状元是什么样。他也挤到天朝门外，在这看热闹。听老百姓的一吵吵，来了，来了，状元也出来了。老头就往里挤。哎呀，一瞅，花花糊糊的一大片，远了他看不清。时间不大到近前了，状元公来了，男女状元公来了。杨文福老汉呢，这回模模糊糊算看见了。哎，老头心说话，什么也不怪，就怪我命运不济，命不好。我要能赶上这年月，我不也得考个进士和翰林？状元当然我不想当，我也当不上，就当个进士就行，这得多光荣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。因此他看着又羡慕人家，还又妒忌人家。老头热泪盈眶，杨文福往他看着，怎么这么个时候，就在他身后有两个人交谈，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低，但您别忘了，往往这个盲人呢耳朵好使唤，
这眼目不得劲儿，耳朵特别好使，别人听不清，他听得特别清，而且分辨的还非常准确。他就听那个身后啊有个公鸭嗓，这公鸭嗓嗓子有点沙哑，听着那么刺耳，那么耳熟。这人说话在哪说过，他听见过，就听这个公鸭嗓跟身边一个小尖声的人交谈。
我说这位老哥看见没看见？
看见了。
我说你瞧那男状元不怎么地啊，胡子邋遢的，你看那女状元那小娘们长得可挺帅的。哎，
可不是吗？来，我老哥，你看那女状元那脸蛋红扑扑的，有红似白的，大概是喝了天王御赐的御酒了吧。
拉倒，天朝规定不准喝酒，天王怎么能赐他御酒呢？
那你说他为什么脸是红扑扑的？
哎，要我猜呀，大概是天王看上他那小脸蛋漂亮，哎，大概是受了天王的雨露之恩了呗。
下流的话咱也不必要解释。杨文福在前边那眼睛不得劲，耳朵听得真扯。他听这种交谈呢，碰耳朵，什么原因？立场问题，你不承认这不行。现在杨文图对太平天国有深厚的感情，没有太平天国他没有今天，就得冻饿而死。现在吃不愁喝不愁，都是天国给的，人人平等，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制度特别拥护，谁要对天王对天朝有一个字的不好，他觉得都刺耳，这不是立场事吗？
他一听他妈什么话说的混账话，他觉得这个公鸭嗓怎么那么熟悉，他在哪儿说话我听过的。
对了，想起来了，一年多以前太平军还没进金陵，那天我领着我俩女儿到六朝居去卖唱，有一个小子姓张，叫张什么，是个饼生，点唱我们唱完了他不给钱，相反还调戏我的两个女儿，我跟他对骂起来了。幸亏楼上下了一个什么陆公子，一个方公子给解了围了。
对，就是那个坏蛋，
他说话就这个动静，我还正想找他算账呢，闹了半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老头咔把身子转过来了，
等回头一看呢，
傻眼了。那个张炳元虽然他没看见长什么模样，俩女儿跟他介绍过，说这个人中等个，没脖子，什么大黑胖子，最显眼的是左边这个嘴角下有一颗黑色的大痦子，痦子上还长几根毛，满嘴黄板牙，小母猪眼儿。老头记住了，可那阵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现在这眼睛多少能看见点，等他转回身一看，就在他身后。说话这个人呢，是不白，中等个，但是满脸大麻子，大麻子套二麻子，二麻子套小麻子，麻子还下麻子籽儿。你这脸，嘎里嘎巴一块好地方没有。
嘴角这没有黑痣，有个红色死不溜丢的肉疙瘩，也没毛。
哎呀，杨文福一想，不是他，那人肯定不是个麻子。要这张麻脸的话，我俩女儿能告诉我。
不对，这声音一点都不太差的，就是他呀。
老头就没动，就听身后这俩人接茬了，
他们也没注意杨文福对他注意了。
嘿嘿嘿嘿，我老兄，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来，应当贴到天朝门左右。
哦，请问都什么对联？
上联写一统江山72里半，妙妙妙，高高，
绝对的讽刺。说太平天国一统江山72里半，就南京城这么大个地方，这还成了一个国家呢，还这不是讽刺吗？
就听那个尖声的人说，老哥你先别往下说，我给你配个下联。
行。
下联是满朝文武360行。
这句话更挖苦人。那你说太平天国满朝文武哪有一个好东西，你们里头干什么的都有。
臭要饭的360行呢，哎，什么掌鞋的了，和尚了，老道了，尼姑了，摇长妓女了，
什么都有了，反正不是好话。可这话一说出来，杨文福老汉是忍无可忍，
心说这两个可杀的坏蛋，就冲你们俩说这话，我就把你们俩扭送到衙门，交天兵去法办。
按现在新词儿说，犯不反革命言论，什么话？讽刺天国。
可杨文福想的是一转身的功夫，这俩小子走了，那大麻子跟身旁那个小瘦子手拉着手挤出人群，一边走一边咬耳朵。老头这眼不得劲儿，
老头在后头下不去，就跟着看他俩上哪儿去。哎呀，从人群挤来挤去，挤去挤来，终于走到一条背巷，都看热闹去了。这背巷没人，这胡同还挺长。等老头进了背巷背胡同一看呢，俩人没了。哎呦，哪儿去了？
就打我走的慢，也不能差这么快。
莫非他二人会养身法不成？
他正在这疑惑呢，胡同口那一闪，这俩人从胡同里又出来了。
闹了半天，那有个厕所，
他俩进了厕所了，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出来。那小瘦子说话：“表哥，我没想到能遇上您。”
哎呀，表弟呀，我也没想到遇见你呀，咱们可是至极的亲戚，能在这时候咱们骨肉团聚是相当不易了。
可不是吗？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怎么熬过来的？怎么留下来的？怎么活到今天的？不容易呀，不容易。
老头听得真真，
哼，这个小子要把他抓住，扭送到官衙，交太平军严厉惩处，这个账好好的给他算算。但是呢，使老汉疑惑不定的是，他长得又不像那个张炳元。原来张炳元只是个黑胖子，有痦子，这位是个大麻子，没痦子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为了确切了解这个人，老头心眼挺多，
就低着脑袋撑撑撑撑紧往前走。前面那个一高一矮一胖一瘦，这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正瞎谈的时候，老头转他们头前去了，有意的撞了一下说话公鸭嗓的这位。老头撞的一下正好撞在肩膀上，那位没注意，来个趔趄，那家不干了，
他妈本老家伙的该死的鬼，你往哪儿撞？这么宽的道怎么他妈往人身上撞？
杨文福利用这机会赶紧赔不是，
哎呦哎呀，我这位先生，我实在没注意你嘞，上了年纪眼目不得地儿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来了我给您擦擦。
你的胆子衣服这不离着近了，老头屈着眼仔细给他向行面，
是的，肯定的，变麻子是有原因的，
背不住化了妆了，他妈砸碎你的骨头，你肉烂了我也能认出你来，
他妈这个坏蛋。
老头想到这，冷不丁的伸出手来把这马脸子给抓住了，
疼一把。
你是不是叫张炳元呢？哎，我找了你一年多了，走不走见太平军去。这麻子脸当时有点傻眼了，
我老头你疯了，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，谁叫张炳元，你撒手
撒手，咱走，早就说理去。一抓一睁这功夫，那小个尖嗓音那个在旁边的俩猴眼睛闪着闪着看了看，一瞅胡同左右没人，旁边有块砖头，这小子一伸手把这砖头捡起来，对着杨文福老头那后脑勺，啪！这一下就消失了。那么大砖头，拍脑袋上能好得了吗？杨文福老汉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嗯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这俩小子一看左右没人，拖着老汉的两条腿拖进厕所里去，拖完他俩出来，快走，顺这条胡同周周周周紧往前走。嘿，没想到又来个人，这个人可没看见他们打杨文福，光看他们慌里慌张从胡同出来往前走，这人在后头看见了，气死在后就跟着。这人长得是个漂亮的帅小伙，一身便装。没有说这小伙是谁呀、啊？前文书咱说过不止一次了，东王九千岁杨秀清手下的大红人，那个罗刹头子叫侯千芳，也就是咱刚开书时候说的那位方公子。这侯千芳咱不只介绍过一次了，那为了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为了九千岁杨秀清那没少干事儿，他就是九千岁杨秀清的耳目罗刹人员。咱比这例子不恰当，罗刹人员就是坐探，专穿便衣，好像什么安全局呀、科克伯呀、保密局，就类似那一路人员。他这个官职非常自在，现在是杨秀清的手下恩赏丞相，有一座府地，仆人仆妇有的是，就是不准娶媳妇儿。现在是光棍一个人，行动相当自由，想上哪去就上哪去，花钱随便，就这一点呢比别的官强得多得多。 咱没说吗？天王寿诞之日放假三天，侯千芳也没事儿。哎，侯千芳穿着一身便装，满处溜达，看看街上的治安情况，走街串巷，高兴了到各军各营溜达溜达，听听他们都议论些什么，听着点新闻，听着点特殊的事，马上及时禀报东王。就东王杨秀清手底下就这样的罗查人员能有好几百，归杨秀清一人执掌，绝对保密。他们是发生竖的关系，不发生横的关系，横着彼此谁也不认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面见九千岁。要不怎么不了解情况呢？拿杨秀清就当神了，说这东王那真是神的化身，就在府里头一坐，外边的事情了如指掌，谁说什么他都知道，哪来的神？都是凭着这些坐探及时向他禀报和了解情况。当然了，那些情报也不一定那么准确，也有编巴造模的。比如惩罚人来说，有很多蛆鱼死鬼，有的罗查人员的心疙瘩打住，嘴角一歪歪，某人某人说什么了，某人某人骂你什么了，过两天这人死了，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被秘密暗杀了，那就是杨秀清干的。你了解清楚了吗？是那么回事吗？也不了解。这就是说哪个庙都有驱死鬼。咱们就说这个侯千芳，今儿个挤到天朝门外也上这看热闹，那么多的人，他这个眼睛啊看着状元，耳朵听别人的议论，正好他站这个位置跟杨文福老汉不远，就这个黑大麻子跟那小瘦干俩人谈论那些话，不但杨文福听见了，侯千芳也全听见了。侯千芳眼睛往前的看，耳朵听着，听完就一皱眉，心说这叫什么话，这是对天朝最大的讽刺，一统江山72里半，满朝文武360行，这是对天国绝大的讽刺。